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月22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当年天津事件的肇事者们，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位年轻妻子的8年等待。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分析自焚案中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4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1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案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洪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劲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 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中共对社会精英人士的迫害，坚持真善人信仰黑龙江刘金平被网判三年半，河北医学专家李延春被劫持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根据实名实姓统计获知，共有16413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警察绑架骚扰，1184人被非法判刑，131人被迫害致死。其中有74名中国大陆社会精英人士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杨传军、陈文多、张朝贵、郭宝军、吕松明、吕观如、侯庆华、毛坤、龚丕启、蒋国波、李顺江、王慧珍、丁立华、徐孝英、初立文、吴梦华、任灿如、潘英顺、吴瑞婷、孙凤仙20人被迫害致死。这些社会精英人士从事的职业有军队师级副参谋长、纪委干部、专家学者、大学教授、优秀教师、银行支行副行长、企业高管、航空高级技术人员、高级教师、工程师、会计师、律师、警察、医生等。2021年中共以所谓的清零行动为借口，对大陆修炼法轮功的社会主流精英人士进行残酷迫害，重点打击、重判、重罚、绑架、洗脑、骚扰不断，采取酷刑迫害、刑讯逼供等手段，企图逼迫他们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14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金平女士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15000元。刘金平表示要依法上诉。刘金平今年41岁，201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他以前身体不好，经常吃药打针，腰痛时连碗都刷不了，修炼后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十几年来从未吃药打针。2016年3月，刘金平在法轮功学员家里一起阅读《转法轮》一书时，被友谊路派出所的警察绑架，警察抢走了刘金平身上带的家门钥匙，并非法抄家，抢走了刘金平家里的电脑、书籍等私人物品。在派出所，刘金平被铐在铁椅子上，警察用本子狠抽他的脸，几个警察轮番对他审问。后来刘金平被警察强行送到佳木斯市拘留所非法关押了14天。2021年5月，刘金平在家中被警察绑架抄家，在非法审讯期间，刘金平遭国保警察吴斌刑讯逼供，被掰胳膊、拽头发、撞墙，后被强行送至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12月，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刑庭庭长宋涛、主审法官纪中对刘金平进行非法庭审。在法庭上，刘金平讲述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合法，拒绝认罪认罚。刘金平多次提到公检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的违法之处，包括对他的刑讯逼供。刘金平的亲友辩护人当庭给审判长宋涛递交了立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申请书。根据辩护律师提供的证据，审讯的过程中存在酷刑，警察机关获取证据的手段非法，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申请法庭立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亲友辩护人还当庭递交了重新鉴定申请书，要求对涉案物品的性质重新鉴定。 但审判长宋涛无视辩护人的正当请求，强行推进庭审至结束。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69岁的医学专家、法轮功学员李延春和妻子裴玉贤2019年5月被昌黎县法院非法开庭，之后李延春被网判7年6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妻子裴玉贤被网判4年，勒索罚金5000元。李延春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裴玉贤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2021年7月，李延春在自家楼下被卢龙县双旺派出所三个便衣绑架，借口执行法院判决，要把李延春送到监狱去。目前得知，李延春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曹妃甸区南堡开发区冀东分局第五监狱。李延春的家属要求与李延春通电话，遭到监狱方面拒绝。据悉，李延春曾经给他的家人写过信，现在距当时发信的时间已经过去近两个月，家人至今未收到信。李延春在40多年的医学专业生涯中，曾担任过多家医院管理工作，后来担任医院院长。他曾发表过20余篇医学科技论文，是本学科领域带头人。妻子裴玉贤69岁退休医生，从医40余年，朴实善良，道德高尚，医术精湛，是中国第一代医学影像师。他突破了最小肿瘤的早期诊断，在全国首届影像科技成果会上获奖。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2018年11月李延春、裴玉贤夫妇到卢龙县给民众免费发放真相挂历，被卢龙县双旺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遭逼供审讯。李延春被非法关押20个小时后，经医院检查血压过高，取保候审回家。妻子裴玉贤被劫持到秦皇岛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两位善良老人，对中国医学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公民，只因他们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被中共当局绑架诬告，非法判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当年天津事件的肇事者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9日。说起善恶有报是天理，常会让人想起害死岳飞的奸臣秦桧。秦桧1142年害死岳飞，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秦桧独揽朝政，排除异己，气焰嚣张，直到1155年病死。但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让他在岳飞像面前跪地请罪，受尽万民唾骂，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对报应的另一场生动演绎吧。善恶有报是天理，千百年来没有变过，可是太多的时候，人们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对天理不免有些气馁，明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仍会感到一种无助。其实报与不报之间，恰恰是留给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机会，当事人可以回头是岸，旁观者能引以为戒。其实就算报应来时，表面上好像事出偶然，例如坏人出现病死的、自杀的、贪腐坐牢的、家人子女不幸的、仕途遇挫的、权斗失败的、丑闻缠身的、被中共双规前的调查整得提心吊胆的，这何尝不是报应的种种体现呢？但表现出来却像一团谜，正因为有谜，才能看出人心。
才能看出谁能够在昭昭的天理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1999年4月11号，有科学痞子之称的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引用不实事例栽赃污蔑法轮功。为了澄清事实，天津的法轮功学员陆陆续续到教育学院反映情况。4月23、24号，天津市公安局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和平反映情况的学员，并非法抓捕了45人。随后，法轮功学员去市政府反映警察抓人的事，被告知天津管不了，你们到北京去上访吧。这就导致了4月25日的北京万人大上访。425当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出面，责成信访办接待了法轮功学员，并命令天津方面无条件释放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这次上访最终和平落幕。这次天津事件中疑点重重，比如天津公安局出动警察故意激化矛盾，并说市政府管不了，鼓动学员到北京去讨说法，这当然不是天津地方政府敢做主的。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一伙在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制造借口，而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则是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宋平顺以及公安局副局长武长顺，这三人如今怎样了呢？把持天津政法系统近20年的宋平顺是策划天津事件的关键人物。2007年6月3日，宋平顺被发现死在天津市委办公大楼内，中共官方称宋是畏罪自杀。针对天津事件，张立昌领导下的天津市委坚持对法轮功不道歉、不妥协，严厉打击，非法抓捕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并将事件引向北京，导致425上访的发生。九年后的2008年1月10日，也就是宋平顺自杀的半年后，张立昌在病痛折磨中死去。消息传出，天津百姓吃喜面、放鞭炮庆祝。天津事件的第三个主要责任人武长顺，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也是天津事件的具体操作人，在2014年被判处死缓。他这辈子活着走出监狱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天理昭昭，报应不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待行恶者的地狱何止18层？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官员尽快找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抓紧弥补自己犯下的罪行。上天留给作恶者醒悟和弥补的时间不多了。以上时事评论内容选自欧阳飞的文章《报应不爽，看当年天津事件的肇事者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三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38000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 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8000多万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2000年，辽宁省一对年轻的小夫妻刚刚新婚，太太池丽华勤快能干，先生徐大为老实本分，生活颇具情调。然而幸福的日子持续不到一年，就被一场绑架给撕裂了。怀孕的池丽华被放出来后找不到丈夫，她四处寻求后得到的结果却是丈夫被冤判8年。形单影只的她四顾茫然，到底要如何她才能撑过这8年的分离？8年过后，他们的生活还能像从前一样幸福无忧吗？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一位年轻妻子的8年等待。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 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妻子的8年等待。
2014年4月，清明节刚过不久，辽宁省一个偏僻的小深沟迎来了一群警察和司法人员，和他们同行的人中甚至还有2名局长。这样的大阵仗着实吓坏了许多普市的村民。这些警察们分成了几个队，挨家挨户地对村民们问话，有没有在申诉信上签名，谁找你签的名。在警察的问话中，一个女人的名字被反复地提起，知不知道池丽华在哪里？面对警察们突如其来的审问，有些村民被吓住了，不太敢说话，但更多的村民在听到池丽华的名字后，他们沉默了下来，只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池丽华是谁呢？为什么警察要特别质问他的情况？他的故事得从10年前说起。2000年，池丽华和她的丈夫徐大为刚刚结婚。徐大为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总是乐呵呵的，遇上谁家有什么事情都会帮上一把，是村里头公认的好小伙子。池丽华正是被他的那份热情善良所吸引，才决定和他结婚的。婚后他们搬离了小山沟，小两口一同搬到了沈阳。徐大为在一家饭店当厨师，池丽华则和亲戚合伙开了一个干洗店，两人兢兢业业地干活，日子过得明快而充实。池丽华开的干洗店用电量非常大，而市场电费非常贵，一度电要1元钱，干洗店每个月的电费都很多。但有一回，池丽华与合伙人发现当月的电费少了很多，明显的比过去少了几百元。但他们这个月并没少干活，用电没少啊。他们还纳闷着时，管理所的一个人来说，你们知道吗？这月电表让我们偷着给调了。池丽华这才明白，原来管理所的人来他们店里洗衣服从来不给钱，所以想用这种方式弥补他们。了解情况后，池丽华告诉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是修真善忍的，不能这么做，这样做也会害了你们的，这是违法的，我拿钱，请你赶快把这钱给补回去。有一回，一名顾客带了一套金丝绒的衣服来到店里，洗完后顾客却是硬挑毛病，说这衣服400多元让干洗店赔钱。但实际上店里的服务是没有问题的，就连干过多年干洗店的人都认为没什么可挑剔的。池丽华好声好气地向客人说明，这名顾客却怎么都听不进去，仍然坚持己见。池丽华的合伙人忍不住跟他争论了起来，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顾客气呼呼地走了，临走还扬言要如何如何的。这时市场管理所的人路过门前，池丽华等人把情况说了，管理所的人说，这明显是要讹钱，你们不用怕，他再来让他到管理所来，我们给你做主。不过当晚下班回来的徐大为知道了这事儿，他对池丽华说，我们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退一步，不要和他一般对待，我们的语气和心态要善，尽量跟他解释，如果还不行，我们就给顾客赔钱， 史丽华听从了丈夫许大为的意见。过两天，这个顾客来了，史丽华热情地接待了他。结果事情峰回路转，顾客不但不要赔钱了，两人之后还成了好朋友。徐大为和池丽华小两口就是这般不重利益以善待人的法轮功学员，亲朋好友喜欢他们，尤其是池丽华的丈夫徐大为更是乡里间交口称赞的年轻人。徐大为和池丽华婚后不久，池丽华就怀了孕，一家两口要变成了一家三口，两人别提有多么的开心了。然而谁也没能料到，孩子还没有出生，小两口就被无情地拆散了。那是2001年正月13日的晚上，怀孕的池丽华和丈夫正在帮姐姐家看店，突然之间一群警察闯进了店里，先是对徐大为一阵拳打脚踢，之后随即把两人绑架到看守所，然后将他们分开审讯。虽然池丽华怀有身孕，在审讯室里，两个警察仍猛扇他耳光，还用皮鞋打他的后背，打得他晕头转向，耳中嗡嗡作响，不停呕吐，之后甚至还让他蹲了一宿，全然不顾及他怀孕的身子。池丽华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20多天，才终于能因怀孕而保外就医。出了看守所的池丽华却没能找到她的丈夫。后来得知徐大为被非法判刑了8年，整个审判过程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通知，而徐大为被判8年刑期的理由说是他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挺着大肚子的池丽华经常到看守所和监狱要求探视自己的丈夫，但都遭到警察和狱警无理的拒绝。池丽华完全无法得知徐大为的任何讯息。遭到狱方阻拦下，池丽华和徐大为小两口再见面就是7年后了。在徐大为入狱的几个月后，池丽华就生下了一名女儿，取名为徐新阳。原本期待一家三口的幸福已被剥夺，只剩下强忍伤心的妻子，还有襁褓中懵懂无知的女婴。徐新阳渐渐长大了，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长成了仰着头看人的小娃娃。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小小的脑袋瓜里却充满了各种疑问：爸爸是谁？他长得什么样？亲戚邻居告诉他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徐新阳的疑惑就更深了，我的爸爸是个好人，好人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狱里呀？然而他的问题没有人为他解答。7岁那年，徐新阳和妈妈一起来到了监狱，他被妈妈牵着手走啊走啊，一直走到了一名非常消瘦的男人的面前。这个陌生的男人看见他们，消瘦的脸上立刻绽开笑容。徐新阳虽然才7岁，却也意识到了这个男人是谁。眼前这位自己第一次看见的陌生男人正对着自己伸出双手，想要抱抱自己。但是当时的徐新阳却害怕地躲开了，他把自己藏进了妈妈的怀中。这次会面不只是父女俩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徐大为和池丽华夫妻分别7年来唯一一次重逢。当时小小的徐新阳自然不会知道，这个错失的拥抱日后会成为他的终生遗憾。徐大为被非法判刑了8年，为什么他的妻子女儿却一直到了第7年才和他相见呢？在徐大为坐牢期间，他曾被警察秘密转移到4间不同的监狱。一开始，池丽华和家人还能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但是当徐大为被转到东陵监狱后，池丽华就接不到任何消息了。虽然池丽华坚持着每个月都去监狱， 要求见她的丈夫。然而每次的拜访，狱警都要求池丽华和徐大为的亲友辱骂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否则就不让他们见人。有时狱警又会说徐大为正在接受严管，不能够探视。因此池丽华每次的探寻结果都无疾而终。到最后，是监狱中的一名犯人实在看不下去，偷偷地打电话给池丽华，告诉了池丽华他在监狱里所看到的一切。这名犯人说，监狱警察指使其他犯人用针扎徐大为的手指头和脚趾头，用电棍电，把他用五马分尸的姿势绑紧了，捆在床上，还用抹布堵住嘴，不让喊出声。犯人还说，徐大为被狱警折磨得上不来气，还被监狱医院诊断出胸膜炎、半腔积水。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才决定打电话告诉池丽华。听到这些消息，震惊而担忧的池丽华立即向监狱提出要求，让徐大为保外就医。没想到监区长郭宝元和其他管教却对家属说谎，说你们放心吧，徐大为人挺好的，我们会照顾他的，他身体很好，有什么病我们会给他治疗。这些狱警嘴上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同时却又阻拦着池丽华，硬是不让亲属与徐大为相见，甚至连池丽华给徐大为拿的东西也不让拿进去。没办法探视丈夫，池丽华无法亲眼确认徐大为的安危。在焦急煎熬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有了这次与丈夫徐大为会面的机会。池丽华带着丈夫不曾见过的独生女儿一起去会面。七年过去了，徐大为被迫害得很是消瘦，但他并没有被苦难折磨给击垮，不论是精神状态、思维和说话方式都还是很正常。这对池丽华还有亲朋好友来说，在漫长的焦急担忧中无疑的是稍微松了口气。之后又等了一年的时间，八年的时间到了，池丽华终于盼来了徐大为刑满出狱的日子。那一天是2009年的2月3号，池丽华连同家人一起来到东陵监狱接人，但他们一见到人时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仅仅一年的时间，徐大为却变得头发花白、骨瘦如柴，而且目光呆滞，不认识家人了。徐大为他才36岁，正当盛年呢。池丽华当即问说，人怎么这样了？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徐大为出狱那天，8岁的徐新阳是待在家里等着妈妈接爸爸回家的。但是那天幼小的徐新阳没想到自己会看到一个瘦到只剩皮包骨、眼神空洞的爸爸，跟他上次见到人完全不一样。回到家的爸爸一个人蹲到了屋子里的墙角，一动也不敢动。徐新阳看着妈妈守在爸爸身旁，妈妈柔声地不停地告诉爸爸说，到家了别怕，到家了别害怕。在妈妈劝了半天后，徐新阳方才看到爸爸在妈妈的陪伴搀扶下慢慢地坐在了床上。这个时候的徐新阳依然不敢靠近这个模样的爸爸，而爸爸也没有像上次一样张开他的双臂想要抱抱自己。从监狱被释放回家的徐大为无法吃东西，他整日不停地咳嗽，却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不止如此，他的身上有多处遭受电击的伤痕，显然是被电棍给电出来的。他的手脚浮肿，臀部的皮肤居然是黑紫色的，肌肉都坏死了。 在池丽华的悉心照顾下，徐大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徐大为清醒时，他赶紧抓紧时间和家人说，监狱给打针，打精神病药，关黑屋，打我，用拳脚打。出狱后的第11天，池丽华将丈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对她说，已经不行了，心脏衰竭，验血时抽不出血，皮肤僵硬无弹性，这种身体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早已错过了医治时间。两天后，徐大为含冤离开了人世。当徐新阳回想起爸爸时，他发现除了7岁时短暂的一面之外，他剩下的就是这残酷、充满苦痛而不忍目睹的13天。他没有得过父爱，却永远地失去了父爱。7岁那年错失的拥抱，永远不能弥补。当徐大为遭受迫害而过世的消息传回了辽宁偏僻的小山沟时，对徐大为的家乡人也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乡里公认的好小伙子徐大为死了。就在徐大为要出狱的前几天，还有一个饭店的老板打电话给池丽华。这位老板即使多年没有联系，仍惦念着想邀请大为去他的饭店上班。他说，虽然已经8年了没有任何联系，但听朋友说大为要回来了，多方打听到电话号码才联系上。这位善良的让人惦记的年轻人出狱不到2星期人就没了，他才36岁呀。一名家乡的嫂子哭着跟池丽华说，我听说大伟要回来了，我就买了排骨放在冰箱里，我要煮得烂乎乎的，等着他回来吃，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另一位阿姨说，你不知道，我和我儿子知道大伟要回来了，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准备好了请他去饭店吃饭，可谁想到是这样，我和我儿子哭了不知多少次。也有人说，我自己的儿子我都没这么牵挂过，大为刚回来时我就想把他接到我们家来住，可这成了永久的遗憾，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我想起来就难过。徐大为去世1周后，池丽华和小叔徐有为以及亲友们一起去东陵监狱讨个说法，而且还有2车的乡亲自发地跟随他们。他们到了监狱，监狱派出2名人员来应付池丽华一行人，但这2人回答不出家属们的疑问，而且这2人还拒绝透露他们的姓名和职务。最后2名狱警对家属说，下周 2、3肯定给答复。下周 3，按照狱方约定的时间，一行人又来到了监狱门口。没想到这回大家不仅没有得到答复，相反的，监狱却派出狱警驱赶池丽华和陪同的乡亲们。对此，池丽华年迈的公公忍无可忍，老人悲愤地对着狱警们说道，我儿子才30多岁就被迫害死了，我儿子没了，我要找你们说话。于情于理都交代不过去了，狱方不得不把池丽华和他的小叔徐有为领进了监狱办公楼。在办公楼里，池丽华给狱警们看了徐大为生前最后几天的照片。照片中的徐大为闭着眼躺在床上， 光裸的上身，一根根的肋骨清晰可数。池丽华问，徐大为被迫害成这样，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家属？为什么一年不让探视？在证据确凿的照片前，狱警们仍然百般抵赖，但他们的说辞却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徐大为在东陵监狱期间一切正常，没有病，给他看什么病？一会儿又说，如果我们不把他送进医院打针，他死在我们这儿多麻烦。一会儿又说，徐大为没有被狱警犯人打，徐大为身边根本没有犯人。一会儿又说，我们挑的犯人对徐大为进行包夹。面对池丽华的质疑，狱警们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最后他们两手一摊，耍无赖说，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吧。而当池丽华一行人离开后，池丽华还发现监狱造谣，说法轮功的人围攻东陵监狱，这反而更坚定了池丽华与徐有为他们要为徐大为伸冤的决心。徐大为的弟弟徐有为准备了一封标题为“请在意人民的申诉”的申诉信，内容写着，像徐大为这样的好人是不应该被抓被判，更不能不明不白给折磨死，希望有关部门要在意人民的申诉，给受害者家属赔偿，追究监狱当事人刑事责任。信的底下是一张张白纸，若是有人愿意支持，就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姓名。而池丽华则是开始四处奔走，检察院、法院、司法部门，或者是信访人大，只要能够帮忙立案上访的机构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他也联络律师，打算上诉法办凶手。三月份的辽宁，天气还是非常寒冷，但严寒的气候挡不住人心的温暖。徐有为准备的“请在意人民的申诉”的申诉信，获得乡亲们的支持。一位邻居大爷离开家中的暖炕，顶着低温也要去帮助征迁。有人义愤填膺地说：“这么好的人，因为练法轮功就被监狱折磨成这样。”六七十岁的老大爷签完名后说，让我签100次我也签。还有一名沈阳的老板为了做生意正巧路过，了解情况后说，我得签，这个事儿我得支持。曾经徐大为善良的笑容温暖了他周遭人的生活，如今这些人也要用他们的善意来暖化三月的片片飞雪。三天内，申诉信上就收集了376个人的实名签名，其中有很多人是一人代表全家的，实际想签名的人更多。这封代表着家乡父老心愿的联名申诉信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但这份注意力所带来的后果却不是百姓们期望的沉冤得雪，而是警察大阵仗地进到山沟里对村民们展开调查。2010年4月7号，清明节刚过不久，两个警察在村书记的带领下来到徐有为家，他们用到书记家唠嗑为借口，将徐有为骗到了村书记的家。村书记家还有三人，一个是县公安局长，一个是县司法局长，还有一个是英俄门镇政府的人。徐有为人一到，他们就开始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询问。他们威胁徐有为说，你知道不，你们这是违法，这都够判刑。 徐有为并没有被他们吓住。他慢言慢语地反问说道：违法？违的是哪条法？如果你们家里的亲人遭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就无动于衷吗？而就在徐有为被审问的同时，村民们也收到了警察挨家挨户的调查。警察们分成了几队，挨家挨户地对村民们问话：谁找你签的名？你认识徐大为吗？最后来一句：你不要参与这事儿。因为事情来得突然，有些村民被吓唬住了，不敢吱声。但也有勇敢正义的乡亲说：怕啥？不就签个名吗？实话实说，好就是好，人没了，剩下孤儿寡母，能不帮吗？在警察的盘问中，不仅问申诉信的事，还对池丽华的情况问得很细。警察们问了池丽华的住址、电话，甚至连高矮胖瘦、年龄、户口都想要知道。但是每当警察问起池丽华的情况，乡亲们都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当警察进到山沟里盘查乡亲时，独自一人在外地各个机关部门讲徐大为的遭遇，要求立案的池丽华当时并不知道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当时池丽华找遍了政府机关，但都没能成功申诉立案。他同时也找遍了许多律师事务所，千辛万苦的，他终于找到了一名敢于接案的正义律师。然而这名正义律师王景龙接案后，随即被叫到省司法厅训话，他的律师证遭到扣押，这间律师事务所全所上下都得写检查。王律师直接被威胁，要求把他和池丽华签的合同作废，不准帮池丽华进行诉讼。尽管自己丈夫含冤而死，家庭因此支离破散，尽管在申冤的过程中遭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攻击，但当池丽华得知联名申诉信引来调查后，他在明慧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的信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怨恨。他在信中写道：我现在心里感恩远远大于我内心的痛楚，在此我要感谢那些曾帮助过我的好人，感谢那些给予我同情和安慰的人们，感谢那些在强权下敢于为我发出正义声音的人们。这些声音也不仅为我个人在申冤，其实也有利于司法社会公正，有利于公民共同维护权利，而且仍然善意地抱着相信政府的期待。听众朋友，一个社会中冤屈是否能够被平反，正义是否能够伸张，虽然不能弥补已经破碎的家庭，但却能避免更多的家庭遭受支离破碎的命运，让正义得以伸张，于国于民都大有好处。2013年，在徐大为去世4年后，池丽华和女儿徐新阳因为不堪忍受警察的骚扰与抓捕，两人逃离中国，最后辗转到了美国。在美国，池丽华与徐新阳母女俩仍然为徐大为申冤，仍寄望这个社会是一个正义得以彰显的社会。
Thank you.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梦里的期盼》。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